主后2008年6月8日华语礼拜，讲道者朱中宏牧师，讲道题目患难中的帮助。
我很高兴能够在这样美丽的一个早晨，我们一起来敬拜神。在聚会的开始，我们先跟我们最爱的父神来说话，一起低头来祷告。爱我们的阿爸父神，感谢你又给我们崭新的一天。在一个星期的开头，我们首先来献上我们的感谢，谢谢你带领我们的脚步来到你的殿堂，让我们与你亲近。主，求你开我们的口，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唱出对你的爱。主，也求你将你的话语深深刻印在我们的心中，好叫我们时时都能学习你的样式。你将一切要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，愿主来带领引导。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现在我们一起站起来，享受主赐给我们美好清晨。
感谢主这美好的早晨，感谢主天新的一天，感谢主因你名使我智慧，感谢主你名何其美，
感谢主，
感谢主这美好的早晨，感谢主新的一天，感谢主我只问，感谢主你
很高兴又经过一个礼拜的时间，让我们依然得到平安。今天早上我在长荣中学啊，这个分享生命在一瞬之间啊。昨天晚上我们年轻人在这里也提到生命跟人的渺小，到底我们生命到底有多宝贵啊？如果你看创世纪第一章，你就知道上帝创造万物以后，他造人是什么？他说用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人是这么宝贵啊！在我们的生命的宝贵当中，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是渺小的，因为啊，这个人只是在啊这个宇宙当中的一个小点啊，也让我们学会怎么样谦卑在神的面前。在开始之前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在你面前仰望你，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的过程与我们同行。我们会遇见困境，会遇见困难，会遇见难过，会遇见悲伤的事情，但你总不离弃我们，使我们能与你同行。你在其中保护着我们，为我们伸冤，我们感谢你，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与你同行，直到我们生命结束的那一刻，也在我们每一天所行的道路上面，能够求神你洁净我们，使我们更像你。谢谢你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今天要进到这个诗篇54篇啊，这个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七节一起来念。好，来，这没有很长，我们一起来念。来呗，来，上帝啊，求你凭你的全能救我，求你用你的大力为我伸冤。上帝啊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求你垂听我的话。骄傲的人前来攻击我，强暴的人想杀害我，他们眼中没有上帝。我知道上帝是我的帮助，主是我生命的保护者。愿上帝按照我敌人的恶行报应他们，他要凭着自己的信实消灭他们。上主啊，我要欢欢喜喜地向你献祭，我要感谢你，因为你至善，你救我脱离了一切患难，我亲眼看见了仇敌溃败。好，这是诗篇54篇哈，啊，这个刚用的是这一个中文译本哈。那如果你自己有带这个和合本的哈，可以打开和合本来看一下哈。那第一节说：“神啊，求你用你的名救我，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。”哈，这个是这个第一节里面他说的哈。他说：“神啊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。”这是我们这个常常思考跟喜悦的喜欢的这个样式哈。上帝听我们祷告，这一篇诗篇，如果你有这个圣经哈，你可以打开圣经在最前面的部分啊。这是扫罗他，这是大卫他在这一个他的生命当中，他当王，他将要当王之前呐，这个他去跟这个哥利亚打仗，但是他得胜以后啊，却没有得到王的赏识，他却要起来逃跑。为王征战得胜，却要起来逃跑，这是很可怜的事情哈。这是在这个故事的背景，就在扫罗当以色列王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旧约的历史故事里面，我们常常知道他们所遇见的困难就是非利士人。非利士人是又高又壮，所以这个约书亚记里面，他们要进迦南地的时候，他们遇见这些人。他们自己说什么？他们说我们是草蜢啊，他们是什么巨人啊？所以啊，这个事件里面，使以色列要进迦南地的时候，他们心中有很多的恐惧，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像巨人，我们像蚱蜢，所以他们根本就不敢进去，他们的信心软弱，他们不敢往前一步，是因为他们的敌人太强壮，所以他们就害怕。所以只有两个人说怎么样？说我们要靠神得胜，是谁？一个是约书亚，一个呢加勒，就这两个人。所以这两个人有信心的啊，对这个摩西说啊，我们可以得胜哈。所以呢啊，在这个整个事件里面，进迦南地的时候，出埃及进迦南地，只有这两个人过了20岁以上的人哈，就说乔贵吉找回廊，只有这两个人进迦南地。 因为他们靠信心得胜，神就使他们进迦南地。那当扫罗做王以后，他们最大敌人还是非利士人，但是大卫知道他们要用信心来得胜，所以他就跟这个扫罗说，我去为我主，我主就是以前他们称王的时候就像我主，是一种对最高的尊敬的一种称呼，我主来征战。他的儿子很有趣，扫罗儿子这个约拿单就把他所有一切的装备给了大卫，但是大卫他穿上去以后发现他根本就是行动不便的人，所以他就把他又卸下，然后他只能在这个路边呢捡了几颗石子，然后带着他的甩器，然后前往这个非利士人的这个军队的阵前来跟他们打仗。在这过程里面，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了，他打赢了没有？他打赢了谁？哥利亚，要信心一点，当然打赢了哥利亚，是非利士人最强壮的一个，他用甩石击败了这个哥利亚，然后回来的时候众人欢呼，这个欢呼就是神这个扫罗王的不悦，这个欢呼是什么？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呢杀死万万，要信心一点，杀死万万，所以这个大卫只好怎么样？只好开始起来逃亡，一句话使得这一个原来的这个为王去打仗的战士，他需要面对另外一个生命是逃亡。这个诗篇就是大卫在逃亡的过程里面所写的一篇诗篇，他写的这篇诗篇是很哀伤。为什么哀伤？因为他躲避的地方这一区的人又来密告扫罗王说大卫在我们这里，很可怜哦，为王征战，然后呢性命不保，又有人去密告他的行踪。哇，如果从我们的一般的人的想法里面是什么？水干啊，水干警备啊，这个逃亡已经是很困苦的事情，又有人去密告你的行踪，那不是更惨哦？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人家说这个已经衰到底了哈。但是我们看见大卫他在这个事件上面他怎么去面对他的信仰。我的题目叫做患难中的帮助，是在讲大卫他的信心，他怎么面对这些困境，然后依然在神的面前求神来为他伸冤。他不是自己伸冤，而是什么？而是他求神为他开路。所以诗篇里面这个诗人他这样祷告说，上帝啊，怎么样？求你怎么样？求你以你的名救我，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。上帝啊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。他祷告神，求神来带领，求上帝来带领他离开一切的困难，因为他处于什么？恐惧之中，他内心有很多的惧怕。因为第三节里面如果你有圣经的可以打开看，因为外人起来攻击我，强盗人寻索我的命，他们眼中并没有上帝。大卫为谁征战？大卫为他的王征战，王因为一句话他就要寻求他的命，因为一句话他的王就不喜悦他，因为人对大卫的喜爱，王就心中不喜悦。其实我们有些时候也会遇到这种情境，就是这个部署比我们好的时候，你就会嫉妒，就会觉得吃醋，就会觉得这个人为什么可以比我更得到别人的什么爱护，我们就会吃醋，这是我们常常会发生的事情。扫罗在这个事件里面，他依然用人的思想在面对他的信仰跟他治理国家。当大卫为他征战回来的时候，他没有犒赏他，他竟然要寻求他的命，因为众人喜悦他，他就心里面不高兴。第三节里面讲到一个外人，到底是指谁？是指不认识上帝的人，也就是说 这些人他们攻击大卫要怎么样？要寻求他的命。我们基督徒也会面临许许多多的困境，许许多多这种讽刺讥笑或者是什么被藐视，其实我们都会怎么样？我们都会遇到。但是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些困境？是用我们自己的想法，用自己的方法来面对吗？还是我们寻求神来为我们开路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其实我们会常常落入一种现象跟另外一种处境，是当别人比我好的时候，我就会嫉妒别人。当我的同学跟我差不多，但是他却第一名，我第二名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想？为什么他第一名？这个我要找方法叫他下来，让他这个没有第一名。这个我们的学生里面好像会发生这种事情，但是这个是不好的。我想这个是一种怨恨。扫罗在这种心境当中，他看见大卫得胜的时候，众人喜悦他的时候，上帝喜悦他的时候，他心里就怨恨。这样我们不会得到上帝的祝福。因为这件事以后，如果你看撒母耳记上19章到31章，你可以看这个故事，你就会发现因为扫罗的怨恨跟嫉妒，上帝就对扫罗说，我今天要把你的祝福拿走，我今天要把你的祝福拿走。后来上帝就废了扫罗王的这个王位，由大卫来继承他的王位。因为扫罗不谦卑他自己，因为扫罗只看见自己的荣耀，却忘了应该是把荣耀归给上帝跟爱他周围的人。我想大卫在他的生命里面遇到许许多的困境，是因为人用他们的心思意念在面对所有的事情。但是大卫在遇见困境的时候，他求神来为他开路，他求神来为他来伸冤，不是用忍的方式。我们台语有一句话常常说，把人的失败是什么？把人的失败是什么？我的快乐，对吧？别人的失败是我的快乐，不是吗？有没有听过这个吗？常常我们喜欢怎么样？看见别人的失败我们就怎么样？就喜悦。这个是我们常常的心思意念。当别人比我好，然后他失败的时候，我们就高兴。很奇怪，我们这种想法到底是什么心态？但是我们基督徒要转换一个信念，是当别人在困境的时候，我们特别要为他祷告。当别人在困境的时候，我们特别要怎么样？特别要求神来祝福，不叫我们遇见什么试探。扫罗看见大卫这样他得胜的时候，他内心里面的怨恨使得他的怨恨也因为这样使上帝的祝福离开他。这是何等的可惜，因为他不喜悦人的成功跟人在他的生命里面的这种欢愉，而造成了他自己生命里面也失去了很可惜上帝的祝福。我想这是我们应该基督徒要重新来思考的，是我怎么去面对我当一个基督徒上帝给我的生命。不是看见别人的失败是我的快乐，而是看见别人的困境的时候是我们的责任，怎么去帮助他。我们应该打开我们的心去接纳那一些需要帮助的人。大卫为什么会得胜？他的生命为什么得胜？那不是没有原因的，因为他不是看见自己。大卫向上帝倾吐他的苦楚，因为他相信，他确信上帝才是他的帮助者，上帝才是什么扶持他生命的人。上帝必要报应什么这些仇敌的行为，上帝必要怎么样？要凭你的诚实来灭绝他们。这个灭绝或许从我们中文来讲，好像就让他的生命死亡这样。我想不是这样，应该说上帝有他自己的作为跟他自己 要来让这个人的生命是去面对他自己生命的一种方式，不是我们看到的那种哦，这个人好从这个我不喜欢的，然后掉下啊、这个失败的时候那种喜乐哈、哦，不是这样，是上帝亲自在生命当中要对他是什么刑罚，那是他跟上帝的关系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大卫他祷告完之后，他的祷告是对神什么发出他的困境，然后求神自己来伸冤，求神自己来什么掌权。我这礼拜听我一个学生哈，我看见他生命的转变，他这个他自己这个礼拜自己分享哈，我本来都不知道，我也自己吓一跳。他国中的时候，他在家里面，他不原来不是一个基督徒，那到了来团契以后，他才成为一个大概有去教会的基督徒。虽然在高中的时候没有很多时间，但是他说啊，他国中的时候，他父母亲啊，这个苦读他哈，就叫他只有念书，就是念书跟念书。他每一次最害怕的是什么？就是考完试，他成绩单寄回去的时候，因为他爸爸妈妈非常 care 他的成绩的一分两分哈，所以他非常的害怕，所以每次考试完他心情都很差。他几乎考试啊完啊，他都啊怎么样？故意啊，非常的这个关自己关在房间里面，然后不出来哈、哦，因为他不喜欢当爸爸妈妈一直念他那个成绩，因为他很害怕他爸爸妈妈 care 他一分两分。后来他刚开始的时候，他有来团契，他就还没来团契之前，他就咒诅哈、哦，他说这个叫我爸爸妈妈赶快死哈、哦，这样我才不会怎么样。我才不会被念。他国中时代啊，真的他自己心里面很多怨恨跟苦的，因为他每次考完试他就有很大的压力，如果考不好他就很大的压力，他就希望这个事情发生这样。他不会去想说他的学费谁出的，因为他活在那种被挑剔当中，一分两分就很被挑剔，所以他觉得心里面很多的怨恨跟苦毒。后来他来教会，他来团契以后，他最近啊，这上个这个礼拜五，他分享的时候，我吓一跳哈。他以前他跟他家人的关系非常的差，后来他渐渐来之后明白，哦，对上这个圣经的话语，那后来有机会去参加营会，那后来有机会参加教会，他渐渐知道上帝不是喜悦这种方式，后来他就祷告上帝，让他们家的关系能够化解，他就祷告上帝。使这个邮差啊丢掉这个成绩单哈、哦，很有智慧的祷告哈、哦，然后让那个邮差这个不小心就丢掉这个成绩单这样哈、哦，不要记到这样哈、哦，我觉得很有意思啊，他自己祷告，他跟我说他祷告方式哈、哦，后来他渐渐更明白以后，他就祷告的方式更不同，他说神啊，求你这个怎么样？让我爸爸妈妈看到成绩单的时候不会生气，他渐渐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。后来有一次他说他坐在车子里面，那一天刚好寄成绩单，他也知道，他坐上车的时候他就看着成绩单在车子上面，就那个前面那个第一排那个我们上面不是可以放吗，他说就看着成绩单在那里，他心里就很不安的感觉。但是从那一次以后，他说好像他爸爸妈妈也不再挑剔他的成绩，他在祷告的时候他说神就听他的祷告，渐渐的他的爸爸妈妈也打开心去接纳他，甚至现在他爸爸妈妈还可以叫他去教会，他爸爸妈妈不信主，但他姐姐信主嫁到美国去，但是他爸爸妈妈不上教会，他说最近啊我爸爸妈妈叫我去教会，感谢主，有些时候我们祷告不是要叫人什么落在试探当中，是叫人的生命得以成长，是让人的生命从神那里得到祝福。有些时候我们祷告只是为了满足我们的自己的需要，只满足我们自己的想法，但是我们从大卫的生命里面，我们就可以看见大卫他的祷告里面不是自己伸冤，是求神自己来伸冤，求神自己来掌权，让神怎么样？让神掌权。如果你看撒母耳记第19章到31章，你就会很清楚看见大卫有几次可以怎么样？ 有几次可以把扫罗杀掉哈。他逃亡的过程里面，扫罗四处寻求他的命，他好几次有机会可以怎么样把扫罗杀掉。因为有一次扫罗进这个山洞里面上厕所的时候，大卫就躲在他的后面。但是大卫他知道人不能用自己的方式伸冤，唯有靠神，所以他就在这个扫罗的这个衣襟上面割了一块，然后出来大喊这个扫罗哈，让扫罗知道我留下你的生命。因为大卫自己说掌权的在生命在主，不是在人。所以我们要看见大卫他在这篇诗篇里面的祷告，他得胜的生命不是他因为他的能力，不是他因为得了多少人的赞赏，而是因为他倚靠神，他让神自己来掌权，他生命才得胜。所以他得胜的生命不是看见自己的荣耀，是看见神的荣耀，让神自己来掌权。不叫我们自己在那边想说神真的会有一天真的会做吗？不要常常这样想，让神来带领你。沙滩上的脚印大家都很清楚这个故事，对不对？很多人都听过，大部分都听过，甚至这个都会背，对不对？沙滩上的脚印是有一个人，他啊，这个故事里面他说这个什么，他有一天啊做梦啊，然后他看见他跟神在这个沙滩上行走，这个沙滩上留下两个人的脚印，然后怎么样，他就自己回想起他生命的每一个光景。他说他的人生啊怎么样，他的人生的过程里面，他回顾一下齁，他发现他的人生里面上帝与他同行的时间非常的多，但是他自己这么问上帝说，为什么在我最痛苦的时候你总是离开？为什么总是在我最痛苦的生命，他在回忆的生命过程当中，为什么我总是在我痛苦最痛苦的时候只看见一双脚印？大家都很清楚那个脚印是谁的，大家都听过，上帝对他说那个脚印是我的，不是你的，你再注意看一下，为什么是上帝的，为什么只剩下一双脚印？很简单，上帝说是我背着你抱着你走过去那个困境的，不是你自己走，是上帝带领你走。大卫得胜的生命不是他自己走，是他倚靠神，然后他生命才能得胜。虽然他曾经失败过，我们在51篇里面我们上礼拜有讲过大卫的失败，但是我们也知道大卫的得胜不是因为他自己这个有如何的能力，是他倚靠神。在他最痛苦的时候，在他得罪神的时候，他也到神的面前求神来赦免。所以得胜的生命不是依靠我们自己，是依靠神的力量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大卫他的生命不是逃亡，看19章到31章好像很短，其实大卫逃了十几年的生命，那是很长一段时间，要能够在这十几年当中依靠神来得胜，然后还可以写这样的祷告词，我觉得还蛮佩服的。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这个一个礼拜上帝好像没有完成我们心愿，我们就怎样，就开始很浮躁了，就开始觉得为什么上帝没有听我祷告，为什么上帝没有成就我所想的，这个是我们常常会发生的事情。但是我们今天看大卫，我们就知道大卫的生命不是短暂里面的依靠，是从他的生命当中可以看见，从诗篇当中可以看见他生命如何依靠神来得胜。我们看到第六节第七节以后，他不只是得胜，而且怎么样，而且他还用感恩的心，他在逃亡的过程里面他还用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他第六节第七节说，我要把甘心的祭献给你耶和华，我要称赞你的名，这名本为好。他从患难当中把他拯救出来，患难当中怎么感谢神，患难当中怎么去这个感谢神的恩典，很难哦。我记得我刚回来台南没多久哈，有一次我跟牧师两个在聊天哈，然后开着车子，然后就要回转， 好，我先是这样转进一个巷子，要转出来。好，那我们一直两个聊，一直聊天。然后呢，在弯进去那个这个岔路，然后弯出来的时候啊，啊，其实我们两个是在聊天。然后有一台车就这样开过来，我的车子就 buckle 的时候就撞到他。其实我第一个想法是什么？是吧？这是对的，你从哪里冒出来的？我刚刚弯进去的时候没有看到车子哈，我本来只是走，然后有一个岔路，我弯进去，然后要倒退，要回转哈。我往前走的时候根本没看到他哦，但是为什么我一倒退这个车就来了哈？我第一个想法是，那叫衰哈，怎么这么倒霉？因为我刚刚来的时候更没看到哦。后来我回想一下，有些时候是我们不专注，有些时候是我们什么？因为我们两个在聊天，在讨论事情，就忘记了去观察这周围的环境。后来我回想一下哈，其实我那个倒车速度是蛮快的哈。我从他的肚子这样，他这样开过来，我车的屁股就撞到他的门边哈，这样切轨哈。我说还好哈。我说后来我感谢神，我赔他2000块哈，我二话不说，没有跟他讨论就赔他2000块哈。后来我回想一下，我感谢神哈，因为啊，他旁边坐着他的太太。如果我再开更快一点点哈，他可能会撞到那个门，甚至什么会撞到人哈。这是只有撞到门边而已。因为说我们在患难里面，我们可能只会抱怨哈，但是是不是我们看到感恩？有的时候神是在小小的事件上面让我们学会感恩，让我们学会怎么样？学会去知道神的恩典在这其中，不要我们落入这个什么，落入大的试探当中。昨天你可以如果听到世华的见证，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哈。昨天我跟世华这个青年联合礼拜联合聚会的时候，听他的分享，他说他常常开车怎么样，都会旁边站一个这个小姐哈。那一天出车祸的时候，那个小姐刚好不在，他的门都凹了哈。他缝了14针哈，有时候你要知道学会感恩，有时候是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或许患难当中，怎么学会感恩哈？大卫在患难逃亡的时候，他还感谢上帝，他说他还要把祭献给上帝。但是我们会不会想说，我逃亡10年呢，我根本就没有得到好像你的帮助？有时候我们是在这种想法里面，但是大卫他知道神必然与他同在，他用感恩的心来面对神，他知道深渊在于神，神要帮助他抵挡前面一切的仇敌。不只是说，具体的行动还是很重要，感恩还要学会，还会具体的行动来面对你的人生。所以大卫献祭给上帝，所以我们看见大卫的作为，他看见大卫经历他的经历跟神的同在，他的生命重新在神的面前来感谢神。我不知道在你患难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曾经感谢上帝过？很久以前我读过一篇更新哈，这个小组应该有讨论过哈。我觉得这一篇其实这个真的很感人，我看了之后觉得这个人的生命实在是神的祝福，但是也是很大的经历哈。他在工作的时候，然后得到了忧郁症，多么悲惨的事情！得到忧郁症，他被迫辞职，他没有办法再工作，他只好辞职。他辞职了以后，他也开始怨恨：为什么上帝这个让我的孩子这么不听话？为什么让我先生不跟我同心？这都是他过去的抱怨。他的心里面的怨恨，在他工作当中又得到忧郁症。如果是你，你会感谢上帝吗？很难齁，其实蛮难的，真的很难。但是他从工作退下来，他开始去疗伤之后，他发现神在这其中变成是一种祝福。人家说上帝的这个困境里面是让我们看到祝福。他开始怎么样？他开始没有工作，在家里面的时候，虽然经济好像少了一点，但是他看到的恩典是， 他跟他孩子的关系变好了，他跟他先生的关系变好了，渐渐的这些事情变好之后，他连他的忧郁症都好了。上在困境当中化作天使，化作美好的祝福来赐给这一个妇人，他在更新里面写来见证他神给他的恩典，给他的祝福。在困境里面你怎么看见上帝的祝福，是让我们学会像大卫一样用信心来面对神所给我们的，你会看见那个祝福在这其中。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神的恩典，当我们活着就是一种恩典，当我们在每天的生命里面，我们就会看见神的恩典。但是我们是不是用信心来面对前面的每一个道路跟每一个困境，以及用感恩的心来回应神所给我们的。这个诗篇我想不是那么简单的写，是大卫经历他逃亡的过程里面，他的王不喜悦他，他的王要寻求他的命，甚至他所躲藏的地方这里的人又去禀报王，通报他，使他在困境里面又重新遇见困境。你怎么感谢上帝？当有机会杀掉那一个王的时候，那个寻求你命的人，他的生命是让神来医治他，不是我来杀了这个人让我心里快活，而是依靠神，让神自己来惩罚这个人，让神自己来伸冤。很难耶，很难哈，但是让我们学习大卫的心境，困境里面学会依靠神，让生命得胜。我不知道你依靠的是什么，很多人会依靠权力，很多人依靠金钱，很多人依靠各样的事情，但是唯有一个你依靠的，他永远不会让你落空的，就是这位上帝。今天的诗歌里面有一首诗歌叫做除你以外，除你以外，这首诗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，让我们生命是让神来掌权，让我们生命在患难当中是只有依靠神，他会使你得胜。大卫他的生命当中最大的事件就是依靠神，不管在任何困境当中他就是依靠神，让我们看见他在治理以色列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看见他的得胜。也希望我们人生里面你拥有70岁、80岁、90岁、100岁的生命，依靠神可以得胜，不叫我们落入困境里面，而是靠神得胜啊。
虽然我的手臂 信你的力量是我的部分，直到永远。
一起来祷告。主，你知道我们是软弱的，你知道我们心里面的困难，你知道我们的忧愁，你更知道我们在患难中的困境。我们求你使我们有信心来面对前面的道路。在这个世上，你告诉我们当一个基督徒不是那么简单，要跟随你的路，常常会遇见别人的辱骂，别人不同的眼光，甚至要与别人的价值观不同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在面对我们前面的道路的时候，能够有刚强的心，有壮胆的灵，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走这条人生的道路。我们要学像这个诗歌里面所说的，除你以外我别无眷恋。我们要像大卫的信心一样，虽然在困境当中，他依然知道有一位神可以帮助他。这位神是那又真又活的神，这一位神是永不改变的神。我们求你与我们同行，我们求你住在我们心里，我们求你与我们在我们世上的每一个时刻，帮助我们有刚强壮胆的灵去面对每一个时刻。谢谢你，替我们祷告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站起来哈，跟这个所有的这个兄弟姐妹起来哈。三个祝福，愿上帝的慈爱、耶稣基督的恩典与圣灵同我们众人同在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门。